特別在星期六早上，正如先頭主席領詩的，我們大家都盼望在這個早上是可以抽出來一起來去聽這個的講座。特別跟大家分享到猶太人的智慧，當然提到猶太人的智慧的時候呢，就是在舊約聖經裏面一路整個猶太民族，他們自從離開埃及之後呢，一路怎樣去建立起上來。在80年代的時候，整個華人的世界呢，是一路盛行一個類型的講座，或者一個主題方向的講座，就是叫做屬靈神學。屬靈神學。咁當時呢，80年代尾90年代頭呢，我就要交一個題目喺一份嘅論文嗰一度。做咩好呢？因為我其中第一份嘅論文係研究箴言，猶太人的智慧，再加上80年代在整個華人世界，不單止在香港，在北美等等，都是很強調盼望能夠探討那一個屬靈的神學是怎樣。於是呢，我就嘗試是將這個這樣的題目呢，是去放一些時間去研究一下。但是發現到原來在舊約聖經裏面，猶太人那一個的智慧，就是跟我們華人世界那一個屬靈神學呢，是很相近的。華人世界常常是我們很講求那一個實際，講求那一個經驗，講求我們在裏面怎樣可以去摸索體會到，其實猶太人一樣的，跟整個西方社會是完全不同。西方社會是一路承襲住希臘的一種的意識形態，希臘的意識形態呢，就是講求形而上，即是你曉得去想嘢。希臘那個意識形態，我們可以了解到呢，西方的哲學就是從希臘那裡出來，它可以是躲在一間房，然後你一路的思想，你去探究，憑藉著你的腦袋呢，來到去解決很多人生的問題。所以呢，大家看到在西方的社會有一個雕塑，一個人他屈身，然後托住個頭一路思想緊。但是華人同埋神所揀選的猶太人好實際，所有的嘢都是從那個經驗開始，不是從頭腦開始的，從實際的一個經驗來到去掌握那個知識，先正成為自己的知識。所以提到猶太人那一個的智慧，其實是講緊一個屬神的民族，佢點樣經歷佢的人生。當佢經歷一個人生的時候，佢作為一個屬神的人，佢是點樣成長呢？所以就是沿著這個這樣的方向呢，跟大家來去看猶太人的智慧和屬靈生命的成長。西方的社會就是將這兩樣東西是分割的，屬靈還屬靈，人生還人生。但是在聖經裏面，那一個屬靈就是在人生裏面去發現出來的。同樣在我們華人的社會，基督教的傳統，因為我在神學院我都是教中國屬靈傳統，有很多中國 的属灵伟人，其实很多的心思意念和犹太人的一个实践在生命里面的操练很相近。所以那一个不是分割的，但是当然我们是住在西方的社会，我们又受着很强烈西方那一个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灵性还灵性。跟大家去看回犹太人的智慧和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有六方面的元素呢，我盼望能够在这两个零钟头去探讨和大家。咁啊，好赶急噶，我尽量有一啲可能我都要飞咗去先得啊。就中间我都会俾大家大概有十分钟嘅休息啊，就唔系一连串啊。如果我喺中国大陆讲书嘅时候咧，四个钟头一路落去噶啦啊。咁啊，因为嗰啲学生嗰啲同学咧已经惯咗噶啦，一路坐喺度啊，就。他不是瞌眼瞓的，很清楚，一路听紧，一路写紧。当我们要探讨犹太的智慧联系佢一个属灵生命的时候呢，四方面的元素我们要了解，一个六方面的元素。第一方面就是信仰生活怎样融汇落嚟。第二方面就是在人的成长里面不同的阶段，那个成长的元素是怎样呢？第三方面就是家庭成员在整个犹太社会里面怎样去守护彼此的守护。因为转了部机呢，可能那些的位置呢有少少的不同。除了这三方面之外呢，还有另外三方面呢，我们要了解的。第四就是国家民族身份那一个的元素在哪里。第五就是属灵领袖那一个守护的元素。在以色列当中，神兴起很多不同的角色，但这些角色不是单只在行政上高的。在外在看来似乎行政，但是行政的里面是融合很强烈的一个属灵的元素在里面。最后就是民族历史传承的元素。整个以色列到今日超过3500年他们立国的历史。到今日他们整个的民族仍然很强调他们是神的子民。当然在现代的社会，特别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些他们已经是很世俗化。世俗化是怎样表达呢？他们仍然有他们的信仰，但是他们找很多一些的藉口。有一个弟兄，他是开厂的，在 Montreal， 跟他交通的时候，他跟我分享过，他说有一次他在 canteen 那里见到个职员，那个职员是一个犹太的女仔来的。咁啊，坐埋落去一起倾下偈啊，咁样，咦，见到佢食猪扒，一个犹太的女仔，佢食紧猪扒，佢又跟住问：你犹太人唔系唔食猪嘅咩？咁，佢话系啊，我哋唔食猪噶。But this is pork. This is ribs. 即系呢啲系骨嚟嘅，排骨啊，唔系 pork 啊。所以唔紧要咁样嗱，嗰个意思就系佢哋喺受住世俗嘅影响嘅时候，佢哋系走好多呢一啲咁样嘅形态嘅意识喺里边。佢哋仍然系相信犹太， 仍然是相他们仍然是犹太人，他们仍然是相信圣经里面给他们那个传统。在这六方面，盼望大家呢是将那个焦点很快的来去看一看。第一方面呢，跟大家来去看信仰生活是怎样融汇下来的。这个信仰生活的融汇，我们必须要了解体会到呢，就是犹太人那个属灵观是什么。犹太人的属灵观，当我们看回的时候，它是物质和属灵的世界是融汇一体，就不同希列，希列是物质的世界和属灵信仰的世界是即二分法的，二元化的。所以在一个世界的里面，他们是体会到神是存在在这里。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呢，就是既然这个世界神是存在在这里的时候，是怎样能够在实际生活和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那里能够明白到神对我那一个的意识是怎样，神对我的计划是怎样。这个呢就是在整个犹太的属灵观念来的。他不是分割，他知道每一个的生活片段他都是要向神交账，他都要去体验到神那一个的存在和实在。这个就是当我们来到去看回那一个犹太人他们生活怎样去融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这个属灵的观念是怎样。当我们再看回的时候，这种属灵的观念呢，就是他要用亲身的经历去实现体验这个属灵的现实。所以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很多的名词，特别我们英文叫做一些 intransitive word， 即是一些不动词，即是你想嘢，想嘢你见不到的，那些叫不动词。你喜欢你看不到的，这些这样的词汇呢，虽然间我们翻译了做中文好英文好，我们如果要深入了解那个原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是从即是西方我们这种的意识，所谓譬如知道这样认识，你看不到什么叫知道，什么叫认识，什么叫思想。但是犹太人他所讲的，我举一个例，认识这样，他是从一个体验过之后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他那个意识的一部分先叫做认识。即是说他完全没有经历，完全没有体验的时候，那个他都不是一个认识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回在一个属灵的现实的时候，看回旧约圣经，很多这些词汇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实践的角度来到去了解，去解释旧约这些的经文。特别在智慧和启示的里面，这一样东西我们一定要明白到的，就是譬如在圣经里面的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这些我们就叫从上而下的启示，即是说是神直接的去表达出来，是神直接的去启示出来。但是智慧是怎样？智慧是人去领受神这些启示之后，然后实践出来，咁样嚟到去明白嗰一个启示。咁所以呢一种系由下而上嘅启示嚟嘅，系你可以话神一个间接嘅启示嚟嘅。特别喺诗歌智慧书里边，大家要知道呢，教会历史睇诗歌智慧书，只不过 深入的接受和研究呢？是得四十几年的历史。如果真正有系统，即是初步的研究呢，是在上一个世纪1972年才开始的。即是说由有教会的存在，然后到1972年之后，1972年呢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些智慧的研究的。真就是因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就觉得这些智慧人的经历来的，不是神直接那一个很明确的启示出来，只不过是去记录形容人在属灵上那一些经验，而这些是人那一个的经验，这些是人那一个的体会来的，不是神的启示。所以在千几二千年的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对这五卷的诗歌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是完全摆在一边，不会是将它是成为在教会里面那一个教导的一部分，更加是不是很承认呢，这个是神对我们直接的启示，好像历史书、好像律法书和先知书。神说很清楚，神藉着摩西说很清楚的，神藉着先知来到晓谕讲出来很清楚的，这些是直接神给我们的。但是在智慧书那里呢，是完全没有讲到是神怎样来到直接给个人。所以当探讨智慧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呢，1972年到现在2018年四十几年，所以提到圣经里面的智慧，提到圣经的智慧和这个属灵的生命，是一个很少时间去探讨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个是由下而上，所谓下而上就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然后才能够掌握到神那一个的启示。就正如好像在这五卷的诗歌智慧书里面，虽然间是人那个经历，但是人不是一个是即是在一个真空的状态底下经历。人那个经历是什么呢？他们 犹太人是用律法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指引，在一个指引底下，然后摆上自己去经历过来，这个就成为了神所使用的一个间接的启示。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律法不是一个的规条，是我们西方的社会或者是教会，我们常常是一想到律法的时候，这些是一些规条，你要这样做你不能够这样做，如果不是呢就刑罚你，不是。我们大家要了解到那个基础，就是当我们看回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当然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了解到这个是十诫来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一看的时候，我们就跳了第一、第二节，是直接入到第三节那里呢，来到去讲那一个的十诫和律法。但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第二节是讲什么呢？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第二节是讲到神对我们那个的拯救，身份的改变，然后先正给那一个十诫和律法我们。所以那个问题不是在于神给我们的律法，我们怎样去操练，你要实践，你要遵守，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不是。在出埃及的十九章四到六节那里都讲，神是如鹰将我们带来背负归给神，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但是在遵行的过程底下，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 圣洁的国民，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生活的指引，那个生活的指引就是我那一个怎样能够是被称为神的儿女呢？怎样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呢？就是要凭藉着那一个律法的指引去生活出来，我就能够体验到。因为以色列人当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没有人教导他们什么是神的子民，没有人讲给他们神的子民那一个的样式是怎样，所以他们是按照着神给他们的律法，神给的律法那个心意不是一些的规条，而是一些生活的指引。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和我们教会历史里面一些的体会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的人他不信耶稣，是因为他觉得教会很多的规条。很多人不愿意是认识这个信仰，是因为他觉得圣经要表达出来的是很多的律法的条文，但是看不到原来对犹太人来讲，这些不是规条，这些又不是律法的条文，这些是他们是能够很清楚活现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个身份的一个指引。当他们沿用着这些指引实际摆在生命生活里面的时候，他们真的经历到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什么叫做圣洁的国民。大家弟兄姊妹留意，这个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四到六节那里所讲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相信大家当我讲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着在新约有一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唯有你们是，识不识念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是我们新约同样是有那个身份，正如好像旧约神所拣选的那班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同样圣经里面的启示，请大家你不要体会哇很多的规条，我怎样遵守啊？是我们生命的指引。犹太人他的智慧是因为有这些生活的指引，有这些生命的指引，他才能够是活出那一个属灵的体验。当他们是按住神这个启示这样去生活的时候，他才能够进入到属灵那个深度，而经历到那一个信仰的大能和神那一个同在同能力。对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看圣经只不过是看哇神有很多的指示给我，神跟我讲什么说话，又或者有很多的规条我应该做应该不做，可能我们已经是偏离了神启示那一个意识和心意。所以智慧和启示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对我们那一个的意识是什么来，生命的指引、生活的指引。因为基督徒应有那一个位份的指引，就好像保罗所讲，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相称，这个就是保罗他要表达出来那一个的意识来。那如果太小的字请你打开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八节，圣经里面讲，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特别在第五节这里所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口赐予众人，不斥责人的神。我相信在我们这个年代，大致读中学的时候，你信主你就会收到这个书签，特别在第五节这一段的经文。特别考试的时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那后，应该求那后赐予众人，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当我们这样去用的时候，我们是仍然受着西方的一个的意识影响，那个智慧就是你识不识想嘢。但是雅各书他的对象是犹太人，这个智慧不是从西方希罗那一种的形态来去表达的，这个智慧是从犹太人那个意识来到去表达的。所以当我们讲若有缺少智慧的，那个智慧是什么呢？前面讲的第二第三节是落在百般的试炼里面，是落在人生各等的遭遇里面。当面对着人生很多的困扰，很多的困难，不懂得怎么处理，面对着人际之间很多的问题，家庭里面很多这些这样的困扰，不懂得怎么处理，面对着经济很多这些这样的困难，不懂得怎么来安排，甚至乎是很拮据，不懂得怎么面对，面对着儿女的教育，不懂得怎么来看他们的成长，面对着自己那一种生命或者是身体健康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等等。这个是雅各所讲的那一种是百般的试炼，我不知道怎样面对。雅各就鼓励我们，你就要去求那口赐予众人不斥责人的神，主一定会给我们。所以这里是讲到，如果你缺少智慧，就是说你在实际人生里面你缺少那种经历或者是那个阅历，你就要去面对，呼求神去帮助你在信心上高的受试验是怎样，怎样是忍耐成功，以至于成全加上完备。成全那个意识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能够是逐渐的成熟过来。完备是什么呢？就是历练的人生，你能够是胜得过，虽然间是起起跌跌，但是从在那种失败失落的里面你学到东西，你第二次你不会再是踩落那一个氹那里。这个是雅各书给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智慧。所以完全是跟西方，完全是跟当时候那一个希腊的意识所讲的是完全不同。所以保罗都提到，他说在这个地上高是有属世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表达出来。他就是讲这件事，因为在当时候跟随耶稣的人是一路受住那一种希腊的影响，但是当我们有神的生命的人，我们不是你坐在这里你就能够去建立到你和神的关系，和那个属灵的生命，必须信心要受试验，在受试验的过程底下必须学习忍耐，但是忍耐都要去成功。这个就是表达出那一个 犹太的智慧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点。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那个意识的时候，属灵的观念，他们怎样是用律法作为人生的指引去操练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犹太人那个宇宙观念是怎样的。这个宇宙观念都同样帮助我们明白到为什么旧约圣经是这样去表达，为什么旧约圣经这班属神的人他们又是这样的，他们这样去看的呢？神启示给以色列人，他明白到呢，这个世界宇宙是或者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的封闭的一个世界。所谓封闭的世界，我们可以了解到是有那一个穹苍，圣经里面所说的穹苍只不过是天以外那一层的，就叫做穹苍。还有的就是穹苍以上的水，穹苍以上的水呢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底下呢是一个大气层那一个 的部分。还有的就是诸天，圣经里面都形容到就是这个封闭密封了的一个世界以外的呢，就是叫做诸天。还有天上的天，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呢一路讲紧的意识来。天的门，即是说在我们这个世界底下呢有一个的通道呢是可以好可以上到天，这个天就不是我们见到的天空，而是上到诸天，去到这个天上的天，是通过这个天的门。还有天的窗，这个很清楚在马拉基书那里给我们见到的，就是去鼓励那一班当时的领袖，那班祭司，甚至乎以色列人，他们奉献，你要只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们，甚至乎是无处可容。这个天上这个天的窗，还有的就是这个地有地的根基，有地的柱子顶住那个地。除了天的根基顶住天，还有那个地是顶住那个地，在那里地底下是什么来呢？地底下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大渊和阴间。阴间我们不要将我们中国人那种意识，那里有阎罗王，有牛头马面在里面。圣经里面这个阴间是绝无有这个我们华人那种的意识在里面。这个阴间在圣经的启示底下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意识的，但是总括来讲，这个阴间是死人去到的地方，或者死人存留的地方。阴间这个就是我们所体会到圣经里面给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那个宇宙的观念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封闭的世界的天空，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天。这个的天空在圣经里面是被形容为第一层的天。第二层的天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诸天，就是在穹苍以上，穹苍的水在以上的，圣经所形容的诸天就是第二层的天。还有圣经里面提到第三层的天，保罗呢是曾经被提到去第三层的天，在那个圣经里面的意识呢就是在这里，天上的天。所以当我们要明白整个圣经的处理和解释，要明白以色列人是怎么想的时候呢，这些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基础，先正能够明白到 圣经所讲的智慧在我们人生里面，周围的东西怎样去看，神的创造是怎样去看，在我们生活的基础底是怎样去看。很明显呢，希伯来人这个宇宙观念和我们现在的实际的宇宙观念是完全不同。圣经里面作为神的启示，三十九卷的旧约圣经，二十七卷新约的圣经，那一个宇宙的观念完全是根据于在这个这样的意识底下，他们经历神，他们经历在生命信心那一个的操练。那么跟大家看这一部分，我们就看天了，就是说在那个地的以上是怎样的。地的以上这一道就是第一层天，我们所讲的大气层。第一层天就是走回来这一道，大家看到那一个天空大气层，这个就是第二层天，我们叫做太空。然后第三层天呢，就是太空以外的那些，不知道什么，现今的科学家很多都未必去处理到呢，就是太空以外是什么来的。但是圣经里面保罗被形容是被神提到上三重天呢，是听见隐密的言语。那这个呢，就是在上高，就是天。我们又看一看地是怎样的。地底下阴间，先头提到阴间不是有牛头，即是马面啊、阎罗王啊那些。阴间其实是一个很寂静安息的地方。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阴间是没有那一种道德的意识的，即是说呢，是没有善人没有恶人的观念，总不知死了的时候就在那里。就不是好像我们那个意识，就是哦，你犯罪了，你是一个恶人，你就落地狱了，这样你是好人呢，你就上天堂了，这样。不是。所有，特别我这里讲到旧约圣经所提到的这个阴间那个意识。咁喺路加福音嗰度咧，提到即系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左右嘅强盗咧，其中有一个就同耶稣讲，佢话求你德国降临嘅时候纪念。然后耶稣就同呢一个强盗讲咧，就系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喺乐园。咁大家要留意咧，呢个乐园系啲咩嚟嘅咧？一阵我会详细讲一，即系点题嘅讲一讲啦。但系阴间嗰个意识咧，就系由两约中间到新约嘅时候咧，先正去分辨到义人，即系先正分开义人同埋不义嘅人。死后有唔同嘅结局，但喺旧约嘅时候咧，系完全冇分别嘅。嚟到新约同两约中间咧，先正有分别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新约同神和好就不会受刑罚地狱乐园全部在地底下，那个意识就不是我们所体会到的在天上高了。这个是不信的那一个结局。亚伯拉罕拉撒路那一个比喻呢，提到那个乐园呢，就在这个的部分。那么阴间里面的地狱和乐园呢，是大家不能够相通的。那所以呢，当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所用的比喻，财主拉撒路那个的呼求等等，它是在 乐园那边的亚伯拉罕一个的沟通，一个呼求，但是两者是不能够相当过到去的。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圣经所讲的那一个阴间。不过因为这个是比喻，我们就不能够是将它变成了一个教义这样来去讲，只不过是就着那个比喻呢，我们去了解到耶稣是怎样来去表达这一样东西出来。我一阵停一停，大家有什么问题处理一下。所以呢，当我看回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旧约和新约的一个阴间的意识不同。人去经历实际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呢，很重要。神的子民，旧约圣经犹太人，很着重在实际所谓的一个有生命的里面来到去经历神那一个的祝福和咒诅。就不是你死的时候你就因住了，你要为自己好的铺路，你死了之后那个的奖赏和刑罚是怎样。不是的，以色列人没错，他们相信是离世之后的事实，但是他们更加很明确的就是经历神那个祝福，经历神那个咒诅在今生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他们要去操练他们自己和神的关系，为什么他按住圣经的指引作为他们那一个国民的身份、祭司的身份一个操练呢？今生今生的操练。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审判将来的事情现在怎样都不紧要的了，这样。不是。圣经里面犹太人所强调的今生，其实可以用新约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管教。神会管教我们，这个管教是今生现时的一个管教来的，不是在将来的时候你因住最深的那两个，又或者你死了之后你因住神对你那一种的刑罚和宣判，不是，那个已经是将来的事。但是今日神对属祂的儿女一个很清楚的意识，就是祂会看住你，他会祝福你，但是同样他会管教你。这个呢就是在生命里面那一个信仰的融合是怎样的。生命里面信仰的融合呢，就在这个犹太传统的智慧里面，这些不讲了，就他在被掳之后，以色列人拉比的传统是受着两派的影响，一派就叫 Hillel， 他们是比较自由派一些的，一派就是叫做 Shammai， 他是比较很严谨的，他是按住那一个的律法的操练，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从这一派那里来到出来。所以呢，他们是要很严谨地守律法，他们是要很严谨地去解释律法。这个是犹太人在两欲中间和耶稣的时代受影响。所以当我们常常体会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呢，某一个程度上高，他们是很纯真地来到去根据那个律法来解释。但是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定文士法利赛人呢，是因为他们不是将圣经的律法去教导人。他们是解释完了之后怎样去运用实际生活里面，他们将那些运用 怎样去行出来去教导人。这些是我们叫口传的律法，它不是将圣经的律法去教导人，它是将口传的律法来去教导人。口传的律法是什么呢？口传的律法是按住实际生活环境的需要，是叫人来到去生活，叫人在信仰上活现出来。就正如好像譬如在我们，我相信大部分在香港过来的五六十年代香港，或者六十年代的香港呢，教会是指导基督徒请你不要走过戏院门口，这些是口传的律法，不是圣经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戏院很多时候是放一些三四级的片在里面，很多这些广告的画就画出来，所以呢六十年代在香港信耶稣的呢，他是即一路的教导请你不要走过戏院门口，你要兜路。所以当时基督徒很多呢都是兜大路，这样不会经过戏院的。这些就相等于犹太人的一个口传的律法。文士法利赛人就是教导这些，好不好呢？对当时的是非常之好，他不会被你是受着眼目的情欲和心思去挑逗起你这些东西出来，原本是好的。但是过了那个年代，然后一路下去，仍然将那个的意识形态和那个口传的律法一路教导下去，时代改变，他们仍然是将这些旧有的口传律法，当然再加上一些新的口传律法去教导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意思。昨天我跟大家昨晚的培灵会跟大家讲到约翰福音，我赐给你条你们一条新命令，那个意识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提到那个爱的问题。昨晚我跟大家讲过，拉比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大概有六千个拉比，耶稣是其中一个。所有的拉比除了耶稣之外，都是教导过一个你要计算过你才能去爱人。那个计算就是你去爱人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有回应给你，你先正好去爱。这些是当时候所有的拉比的教导。但是耶稣的教导就是为什么要讲新的命令呢？因为那一个爱是请你不要看人的反应你先爱。你是甘心乐意是为了付出你去，你不要看人的反应。所以在律法上高，耶稣是超越了那一班的拉比。那班拉比只不过你可以说承接住那一些旧有的传统去行出来，而不是用一种更新了的生命来到去表达出来。那顺便在这里更正一下，因为昨晚呢我就讲了逾越节之后是住棚节，逾越节之后是除教节，都是一个星期。一个除教节就是一月十五到十五号，再加七就是二十一，一月十五到二十一，这个是犹太的历法所讲。住棚节就是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所以我一路更正翻过来先。这些跟大家讲下去了。犹太的节期呢，这个都是生活的融入来的。他们的生活就是按住他们的一个信仰，这样来环绕住这样去。特别呢是如果用一个阳历我们看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人四到九月就是一个旱季，十月到明年的三月就是雨季来的。那十月开始就是早雨或者叫秋雨，然后一二三月就是叫春雨又或者晚雨。以色列人就按住一个这样的环境来去生活，他们的信仰同样是环绕住这个这样的形态来去生活。所以当早雨秋雨的时候，他们开始犁田，开始播种，然后来到一个的春雨之后旱季的开始，他们就收割大麦，收一般的收割，收割小麦和这些的橄榄葡萄这样。这个就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的循环。但是这个生活循环它不是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大家体会到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很强调，就是他们要一年三次是要去朝拜神。第一次的朝拜就是在逾节，逾节大家要留意，这个正正收割的时候，大麦收割完了他们就要去朝拜。五旬节是收割的中间，他们要去朝拜。祝棚节他们要去朝拜。他们不因为收割很忙他们就忘记神。这种的朝拜是离开他们家，然后去到会幕又或者去到圣殿那里去朝拜神的。当然这些就是一年有三次，那中间的时间是怎样呢？中间的时间在他们自己那个城的里面呢，有祭司，他们在自己的地方那里平日都要去敬拜神。当然呢，今日我们的社会很多的压力，在工作上高我们要付上很多的时间，我们是忘记了，又或者我们都觉得，哎呀，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而已，没有说到用行动嘛。我和大家刚才都提到，心灵和诚实对犹太人来说，我们必须要从行动那里开始。你怎样去表达你的心灵，你怎样去表达你的诚实呢？在行动上你怎样表达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信仰和那个的生活的融合。你表达你心灵的心灵诚实那个敬拜，你就要行动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要行动很清楚来到神的面前，很知道自己那个焦点 是神，而不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不是一种你习惯了那一个节奏和时间表。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路所强调。所以当神他带藉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入埃及，还未到埃及，在西乃山上高那里，出埃及的二十三章已经讲你们一年三次要朝拜。入到迦南地，发觉到迦南地那种的气候和耕种的模式就是这个这样的模式。这个这样的模式再怎样来去配合他们的朝拜，他们必须要去调教，而不是神，我入到来迦南地有很多事搞，我们农耕的社会如果我们是 稍微是怠懒，即是懒少少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有好的收成。不是，神已经是一早这样，他都清楚以色列人还未入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那一种的气候生活工作是怎样，神就着意这样来到安排。圣经里面很强调再给以色列人一点，当你去敬拜神的时候，一定不会有人抢你那幅的地，因为你离开了，你那幅的地有那些地里面的出产， 可能那些人趁你走了的时候就在那里帮你修成，或者趁你走了的时候那幅的地他就抢了去。但是神很清楚地说，当你是来到神面前去敬拜的时候，必没有人来到去霸占你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以色列人那种生活的融合呢，就在一个这样的意识环境里面。以色列人那一个的节期就是这样了，逾越节之后除酵节，跟住五旬节，五十之后五旬节，跟住吹角节、赎罪日和住棚节，融合起上来。神不是叫他们你们生活还生活，神不是叫他们你们有适当的时间你先来找我，不是，全部是很清楚地融合起上来。这个对我们今天在西方社会一个的生活呢，我们更加是需要去有反省。很多弟兄姊妹问我，他说牧师你来到加拿大，来到市镇，作为我们的主任牧师，你很忙。我的分享是，我在这里的侍奉只不过是香港的一半，又或者三分一的。我讲这些的意识是什么呢？因为香港还更加大压力，还更加忙，还更加多要求。所以很多人回到香港的时候是不适应到的，就回来的要。既然在这个地方是比起我们成长的地方，又或者比起我们还有亲人的地方，已经叫做是松动一点的时间，我们怎样来到去重整回我们对神的敬拜，对神的一个心呢？这个就是神他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不是只是给他流奶乳蜜的应许。在流奶乳蜜的应许底下，是他们怎样去建立同神那一个的关系融合起上来。人往往就是流奶乳蜜的时间就在那一度好的享受，而却忘记了赐予给我们流奶乳蜜的就是这位神。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这个这样的处境底下，这些不跟大家说那个逾越节、除酵节是怎样去到五旬节。这里跟大家说一说，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呢，在耶稣那一个的时间呢，逾越节最后晚餐，然后跟住无酵节的开始，其实耶稣已经是受死，三日之后他的复活，对不起，复活打错字，他复活。在除无酵节那一段呢，我们了解到安息日星期六，然后星期日他们就是耶稣的复活和献禾菌的时间。献禾菌的时间是什么呢？祭司在安息日那里次日，即是星期日，就将一个禾菌摇一摇，那个意识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提到，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当我们看圣经是一个渐进连贯，是有一个连串的表达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见在旧约圣经这个这样的意识，其实它是预表着在新约耶稣基督那一个的复活。处理住了，特别在个人的经历上高，逾越节除教节是表达着我们的重生得救，在耶稣基督里面五旬节是表达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降临，圣灵作为那一个的保卫师，作为真理的圣灵是怎样与我们同在呢？住棚节是表达着内在那一种的生活与主同在。在历史的预表上高，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逾越节除教节是耶稣基督 受难复活，五旬节另外个名叫收割节或者七七节呢，就是教会的诞生。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就是表达着 exactly， 即是正正就是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出现。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跟住一路去到第八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降临在那班犹太人的身上高。使徒行传第八章就是圣灵降临在那一班撒玛利亚 的门徒的上高。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圣灵降临在那一些的外邦人的上高。咁呢啲咧就系、
是，你可能听过圣经入边有十诫，你哋都可能觉得呢啲系几好嘅道德指引，就好似唔好杀人、唔好偷嘢、孝敬父母之类咁嘅嘢。但呢啲只系开头嗰十，其实全部有613条诫命，派咗俾古时以色列人喺圣经嗰头五本书入边，希伯来文就叫做 Torah， 好多时会译做中文嘅律法书，因为有咁多律法写咗喺度，你读落去嗰阵时，无意中就会问。我究竟使唔使跟啲啲，定要跟晒全部嚟做？究竟律法喺度有乜用呢？其实律法呢个翻译系有少少误导人嘅。虽然 Torah 本身系有律法，但基本上系一个古仔，讲关于神点样新造一批人系识得去完完全全地去爱神同爱人嘅。当耶稣教关于 Torah 嗰阵时，佢就系讲紧呢个古仔点样成全。咁究竟耶稣系点样成全，同埋成全啲咩古仔呢？个故仔起头咧就讲到神创造人类，咁点知反叛咗，神又再拣选阿伯拉罕，从佢子孙祝福万国，但喺埃及就被奴隶咗，神就拯救佢哋喺西乃山，神同以色列人立约，好似一个合约咁，所有神俾嘅律法就好似合约条款或者系法规，有啲律法系关于礼仪同习俗，嚟突出自己唔系其他族人，而系以色列人。而其他律法呢是关于社会公义和道德的，经过跟着律法去做呢，就可以告诉其他国家听神是怎样的了。那妥拉接下去就应该是摩西给以色列人完完整整的律法啦，当然不是啦，接下去当然是继续回头先那个故事啦。而613条的诫命其实只是原本的法规其中挑选出来的，就算是那613条都是整整齐齐地分到有策略性的地方，你留心一点就会发现有很清楚的模式。摩西给以色列人第一个诫命，不要去拜其他神，不要做偶像，即刻以色列人就犯了这个诫命了。他们又做金牛拜金牛，摩西又给多些律法，我们又见到多些的反叛故事，有多些律法，有再次反叛，有多些律法，有多些反叛，你们应该看到的重点，无论有多少律法，他们都会无止境地反叛，这个就是故事的结论。摩西就给了以色列人最后的演讲，正当他们到达新屋企的时候，他就说了，你们班友仔啊，真是食碗面反碗底啊，你们完全证实了自己是完全不听神话。那问题是因为你们的心已经硬到不似人形，如果是想变回好，就一定要改过自身，去真真正正地跟从神。古仔讲下去就是以色列人怎样带领落法，他们入了应许之地，有什么戒都破得七七八八。犹太人圣经的下一部分呢，就是十五本的先知书了，他们反映回个古仔。就好似以西结咁讲，如果佢哋要服从律法，神嘅灵咧就系将佢硬嘅心咧变翻做软嘅心啊。耶利米书话： 嗰阵时就系神嘅律法唔再成为负担，而系写喺佢哋心嘅深处。以赛亚书就应承咗一位未来领袖尼赛亚，佢会带以色列人信服律法。喺犹太人嘅传统都叫呢啲做先知书，就算历史书都系一样，因为佢哋系连续翻个古仔，从先知角度嚟带出。所以我哋有律法同先知一齐讲紧一个连接嘅故仔，讲紧神期望用以色列人嚟改变呢个世界。但点知呢班人呢系要一个新嘅心，耶稣就见到自己系承继呢个嘅故仔，所以佢认同律法同先知书，就教人嘅心先会出最丑恶嘅本性。就好似人本身一出世就系同神嘅律法打对头家，佢又讲到佢嚟就系解决呢个问题。用佢嘅字眼呢就係成全律法。咁究竟成全律法係点解呢？首先就係要成全 Torah 嘅要求，就可以用佢叫嘅最大诫命嚟去成全晒。咁就係爱神同埋爱人。得两样嘢咁简单呀？有冇咁大隻格啦随街跳呀？你可能觉得我哋个个都係想去爱，想去帮人，但耶稣讲嘅爱嘅要求同我哋諗嘅係差到冇雷公咁远。就好似耶稣引用律法叫唔好杀人。冇错，唔杀人係一个爱人嘅表现。但是他又说，你如果对一个人不尊重，发句脾气时，你就已经犯了神的道德指标了，因为你不是用爱心去对人。所以耶稣说，真正的爱是要去爱埋自己的仇敌。就算这个诫命听落很简单，但是已经足够告诉我们听到，就算是这么简单的律法，我们的心都不够班去服从神的吩咐，叫我们去爱其他人的诫命。哇，听落真的很阴公猪啊。但当以色列人失败，耶稣就用尼赛亚的身份来成全了一个故事了。他完完全全地爱神爱人，他用行动告诉其他人神是怎样的，在他的热情慈悲怜悯的行动，最后就算死都要爱仇敌。但在复活后，他就跟门徒说，他会派神的灵去转变他们的心，令他们可以真正地跟从他，去成全律法的原本的意思，去爱神和爱人。所以这个就是成全了律法和先知，或者正如使徒保罗咁讲啦，嗰个去爱嘅就成全咗律法啦。
好，咁呢一个系俾大家一个总括嘅啫，就生活嘅指引。当以色列人佢认清咗自己嗰一个身份嘅时候，佢先能够系活现到出嚟。当佢哋是对自己身份的模糊，神的儿女，神的子民，他们就被很多罪的诱惑。始终这个罪性是一直影响着，所以神在旧约是为他们预备献祭的事情，在今天新约神是为我们预备这个救赎，特别是真理的圣灵作为我们的保卫师，提醒我们，感动我们，催逼我们，叫我们能够去经历神的一个爱。没盼望我们在这里完了第一节，很盼望我们都大概略略捕捉到少少，我们休息10分钟先，然后我们继续。